位观众朋友，新年好！祝您和您的家人在2020年健康幸福，心想事成。也感谢您在新年之初和焦点对话共度时光。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年底大抓捕，中共能否窒息公民社会？港中台领导人迎接新年各有什么看点？让我们首先来从大陆看起。就在人们以各种庆祝活动辞旧迎新之际，中国当局在2019年尾对公民社会再下重手，展开新一轮的抓捕行动，一些观察人士称之为重演709事件。根据来自中国大陆的消息，当局对北京、福建、山东、浙江、广东、四川等多地的公民进行了抓捕传唤，其中警方成立1213专案组在全国范围追查所谓厦门聚会的行动，尤其引起了外界的关注。分析人士注意到，当局在这波打压中常常使用颠覆政权和煽动颠覆政权的罪名。那么中国新一轮公民抓捕打压行动的规模到底有多大？当局扩大使用颠覆政权和煽动颠覆的罪名，对中国公民社会意味着什么？进入2020年，人权议题是否会再度成为美中关系的热点之一？我们今天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参加这部分讨论的嘉宾是英文网站《改变中国》的主编曹雅学女士，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网上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欢迎各位参加焦点对话节目。好，雅学，我想首先请你来跟我们谈一下，我们知道你一直在关注这个所谓的厦门聚会案的案情，那么能不能请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子到底它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
一直在关注，但是实际上关于案件的信息一直非常少，就是之前当然是毫无信息。那么人从26号开始被抓的话，最早是丁家喜律师戴振亚、李英俊，还有山东的张忠顺，再过了两天是浙江的黄志强律师，就他们五个人目前是确认被抓了。在他们被抓之前，我们在外界，我至少我自己在外界，我是毫无所知。那么在他们被抓之后这些天呢，信息也出来的非常非常少，因为大家一下子感到非常的恐怖，就是了，白色恐怖。因为我们知道2014年、2013年、2014年新公民运动被抓，那这次又是像许志勇和丁家喜，他们本来就是2013年、2014年新公民运动就已经被抓坐过牢。那么还有人权参与的人权律师提醒我们的是709，所以有过这些先例以后，大家感到非常非常的不妙，这是要干什么？这国家是要干什么哈？所以前几天信息很少，那么这一两天陆续有信息出来，那么大致上的情况就是，实际上我也知道的并不比你刚才说的多，就是大约有20来位的公民。律师就关心，应该是对国家前途比较关心的公民和律师，他们在厦门有这样一个聚会，就是说年底了，可能就是去大家聚一下。那么具体聚会了多久，讨论了什么话题，我还真是不太清楚。
对，但是我们知道山东省
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对，现在还有，我想补一句哈，已经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人在隐藏当中，就是当局显然这个抓捕还远远没有完，看来是。
对，
我们知道过去几天有可能有10多个人被问话过，还有一些人警方去找过，但是他们藏起来了，暂时，包括许志勇本人。
对，我们知道这个厦门聚会案一个看点，杨建立先生，就是说这些实际上只是一个年尾的聚会，大家好像庆祝一下年终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中国当局成立了一个所谓1213专案组，就是他们聚会的这个日期。 然后以这个名义呢在全国进行追查和审查。那么除了这个厦门聚会案之外，在其他的省份，比如说四川等等，还有一些其他的学者、律师等等也被抓捕传唤，所以听听您来介绍一下这个大的情况。
好，刚才雅学已经介绍了基本的情况，正像雅学所讲，就是我们知道有些人被抓捕了，但是具体的信息非常少，
对，
包括他这个罪名什么，而且不仅仅是罪名，就是说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是哪件具体的事情引发了这次的这个新的一轮的打压，这个些信息都不准确，甚至包括刚才您所讲的1213这个办公室到底是哪个信息来源讲的啊，到底是有没有这个办公室啊，这个现在都没有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媒体给他正式的报道出来。现在从这个抓捕的这个规模和形式来看，可以判断就是中共当局这次针对的不是一个个人，是针对的一个群体，
对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这个非常紧张，是全国性的，
对，
而且这个似乎和厦门的那个聚会有关系，
对，
因为最近被抓捕的这几个人都是参加了厦门的那个参会，
对
啊，大家聚会聊聊天吃吃饭，
对
啊，那这个中共呢把这个当作是一个非常这个严重的这个事件，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规模有多大，所以呢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搜捕，然后调查到底谁介入了，到底是多么规模多么大的一个行动。所以可以这个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说中共非常非常的紧张。那现在就是这个大背景是什么呢？我觉着一个呢就是香港是在中共的统治下唯一还有公民空间那个地方，
对
这个公民空间呢，它一时也很难给它完全关闭掉，所以香港的民众会持续的抗争，这种抗争呢会对中国的大陆产生一种效果。最近像茂名、上海的抗议都有非常明确的这个一个迹象，就是他们在模仿香港的一些口号，所以呢这是当局非常非常这个害怕的。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经济状况非常的差，那一般来讲尤其是最近几年经济不稳的时候，他一定要政治上维稳。比如说709，当然他这个主导思想就是我让你公民社会空间缩为零，这是大的指导思想。但具体的呢，就是在709之前，股市一坍塌，经济一出现问题，他首先把这个可能经济再造成的社会这个恐慌的领袖啊，先给你抓起来。所以709收一批。包括2011年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叫苏不是这个茉莉花，当时也是类似的情况，当然是有国际上的这个茉莉花运动，
对，
造成了中国的这个影响。那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当时温家宝的40000亿的救市已经在中国出现了经济上的这个坏的这个结果已经出现了，所以这个中共呢非常担心新的这个经济问题会带来民众的抗争，所以他就夯不起浪帮的，不管是3721，把所有他可能认为是领袖的全都抓起来
再说，
哎，先抓起来再说。那这次呢，我觉着和经济上出现了非常大的衰退下行有很大的关系。最近这个中共不断的出了一些开了一些会议，发了一些文件，文件就是专门讲失业。
对，
是失业的这个状况非常危机，可能会造成整体性的社会动乱。所以呢，在这种状态之下，
这个防风险的意识，
所以它叫底线思维。底线思维呢，就是没有小事，维稳无小事。以前中共说一句话叫外交无小事，所有的外交上的芝麻小事都是大事儿。现在维稳无小事，所以我给他开句玩笑，就是说现在在中国超过13人的聚会是不可能的。13人是什么呢？13人是中共在上海南湖成立共产党时13个人聚会的规模，所以我给他开个玩笑说，只要超过13人就会成为问题。
好的，陈奎德先生，我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就是中共这一波新打压的这个一些特点啊。那么我们注意到一个，就是说很多被打压的人或者被传唤的人或者被抓捕的人都是维权律师，那么还有一个现在一个比较常见的罪名就是所谓颠覆政权罪或者是煽动颠覆罪。我想请您从这两个角度来谈谈对于公民社会的一些影响。
我想这个是我们从中共现在的他的行为方式来判断他们的现在的基本政策方向和想法。 刚才建议谈到一个基本的因素是香港目前因素，但是我们从更远一点的有两个基本的因素，我觉得习近平政权现在看来的话，他正在慢慢的越来越向此方向走，就是说一个是前苏联解体是习近平最大的梦魇，最大的他执政长期以来这是他执政的基本阴影。而当时苏联戈巴乔夫政府做的什么事情，他们就一定要反个方向做，他完全是采取了一种，如果戈巴乔夫当时提倡公开性，那么现在就要收闭封闭性，如果提倡的是要透明，那么他就要坚决的封闭。就总的来说，他基本上是反向操作整个当年的苏联政府对于应付社会和国际的关系逐渐的开放这样的政府措施，他认为这样一个方式就能避免苏联的前景。也就是说，用当时的邓小平的话来说，这是大气候和小气候，这是没法避免的事情。所以，但是他又说必须要避免，因此他采取的是非常的，在外人、在国际社会、在我们所有的这些人看来，是完全不可理喻的一种镇压方式。包括像维权律师，刚才您提到了维权律师王毅先生判煽动颠覆国家罪，这个是在牧师，在不是维权律师，我说错了，是牧师，家庭教会的牧师从来没有这样判过，这是王毅是第一案例，说明他现在的整个的政权是完全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过渡性的心态，就是一个完全危机性的心态，要把保持自己政权的稳定放在所有的问题之上，包括经济的发展，包括社会整个民生的进展等等等等，这些国家管理的事情，他虽然列了个报告说我们要进行现代国家治理，说得非常堂皇，但是我们从他的整个的政策方向来看，他完全是就是说他一切就是为了怎么样把自己掌握权力这个东西保持下去，至于其他的东西都是服从于这个最基本的最根本的目标的。所以他提出例如像当年的苏联和东欧公民社会，当年苏联和东欧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或者他们的心理框架是说，我们要建立我们的公民社会，以便和政治社会，也就是说和国家政权成为两足并立的一个周期，那么他就千方百计的要把公民社会扼杀在完全没有影的，过去都还是留了一点影的，现在希望能够完全把公民社会彻底给它消灭的干净，他才觉得是有安全感。所以这样一种政权的方式，我觉得目前看来是不可救药的，而且是他一定要向这个方向发展的。我们这不知道他最后走到哪个底线，而且这个底线在我看呢，他不是走了是像苏联的捷克斯洛伐克这样的方式的话，那么他可能走的就是罗马尼亚式的方式了。
好的，
我看不出有其他的前景。
好的，雅学，就你的了解，就你对国内情况的了解，你觉得现今的这个公民社会，或者比如像维权律师这些活动人士，他们还有多大的活动空间，或者说这个活动空间基本上已经被完全紧缩了，在过去一两年的这个打压风潮里面？
这个空间啊，可以说是，从习近平上台，我们隶属一下这些这几大波哈，就是我刚才也说的，新公民运动。那么我们从现在看来，习近平刚上手的时候，刚上台的时候，那手还是比较，手下还挺留情的哈。就是徐志勇他写了一个年度的这个改变，一个新年献词，他里面写到2013年、2014年。他们就是怀抱着对习近平成为蒋经国那样一个角色的一个期望，所以他们发起这个新公民运动，上街去呼吁财产公开。那么新公民对新公民运动的打压，这是2014年那些人判的哈。那么2015年就发生了709。那么2015年现在当然709事件很大，涉及的人很多，我们现在谈的很多。那么2015年那一年，同时对女权五姐妹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这2015年的事情。然后2015年开始在浙江大规模去除这个十字架， 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这是2015年的事情。
嗯，
然后再就是709，你看这个公民社会里面，这个凡是有可能带有一些组织性的，啊，这个什么，那么对网上的这个围剿，舆论的不停的说，这个面向更普通的这个大众，每天网民哈，那一直在进行，它持续不断的在进行，导致那么到了去年已经到了推特上，要到推特上来抓人的啊地步。我自己这个是第一手资料，大概几十位、上百位、几百位，在中国至少我们听到的就被警察那个什么，所以他这个公民社会的空间，还有过去，昨天一个朋友和我谈到一个词，就是叫做，软打压，就是你比方说你709，你把人抓进去，你去酷刑他，你社会国际社会反响非常大，但是709之后，709那些人还在狱中或者陆续放出来取保候审的同时，中共过去2到3年24到36个月的期间，大概disbar 就是吊销、注销了20-30个人权律师的执照。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而且对仍然有执照的人权律师，他们的办案的方式和空间是大大缩小。现在以前就是说，律师通过自己的个人平台也好，通过他们的之间的网络也好，去发布案件的消息是非常常见 routine 的这样一个 practice， 现在根本没有人谈。所以还有一个现象，就政治犯入了狱根本就不让律师介入，就官派律师去就是了。所以种种的从信仰群体到这个网络的言论空间，到公民社会 NGO， 到律师群体，就是这个空间基本上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消失。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次抓捕就带着一种就从刚刚才几天的事情就有一种非常非常惨烈的感觉。那么这次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律师介入呢？我们目前听到的有好几位律师被传唤也好，还有被那个警察被警察找也好，是因为丁家喜本人他曾经是律师，而且是相当成功的商业律师。那么许志勇也是律师背景，许志勇如果我们追溯到他在2000年2002年、2003年、2004年就最早的这些活动的话，公盟就是公盟的活动的话，他实际上我们称许志勇为中国维权运动的先驱之一是毫不夸张的，所以他本身是一个法律学者，他和人权律师圈也非常熟，所以他们到一起聚个会，朋友见个面，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因为他们平常本来就是走得很近的人，对，很熟悉的朋友。
对，好。杨建立先生，我
同意我再接一句，我同意那个陈老师刚才说的，对，他的走向就是这样，他不留死角，要把它全部清空。那么这个社会呢的未来只能是脆断一条选择。许志勇在新公民运动的时候，以及在这个改变这个新年献词里面都说，就我们的工作就是说，再出就是为了，就是害怕中国在出现脆断的时候，那么社会没有任何希望陷入一种混乱或者暴力。他们的想法，公民运动的想法就一直说，我们默默的以温和理性的方式培养公民社会，这样国家呢以后会有一个比较和平的有希望的未来。他一直只是这样一个说法，这一点它是 consistent，
对，
从2012年到现在一直是这样。对，
好的，杨建立先生，我想在提到这个公民社会的重要性之前，我想先请您点评一下，就是我们注意到过去一年中国抓捕的这些比如说维权律师活动人士，那么一个常见的罪名就是颠覆政权罪，或者是说煽动颠覆政权罪。那么这个罪名呢，跟以前相比好像取代了以前更常用的比如说像扰乱公共秩序罪啊、寻衅滋事等等，现在也还在用，但是呢现在我们觉得这个颠覆政权罪的这个罪名有扩大化的这个趋势。我想听听您觉得这种扩大化的趋势有什么影响对于整个执法过程？
好，这个习近平当政的初期，寻衅挑衅这种这个罪名啊，口袋罪啊，用的比较多。 因为那个是胡温的后期，习近平的前期，那时候全国的各种抗议活动还非常多。那到了胡温后期的话，就是说规模性的，就是说叫集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已经一年超过了100万。
对，
所以在中国非常多。在那个时候呢，你要是用颠覆啊什么这种非常严肃的罪名啊，不是很好用。
对，
那所以他就用一些这个口袋罪，就比较好用的口袋罪，循序滋事，然后去判罪。但是到了习近平执政的后几年啊，这几年啊，开始公民空间基本上给压缩完了，像709以后。基本上压缩完了。刚才这个奎德和那个雅学都讲到了，就公民空间消失是一个现在目前的一个趋势。
对
啊，这个是已经是没有什么悬念了。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这个维稳的大棒就是看着谁敢动，谁敢动我就重棒敲你。
嗯，
这个重棒敲呢，所谓的重棒呢，就是煽颠啊，煽动颠覆政府啊，政权罪，还有这个颠覆，这都是非常重的罪。这个所以呢，用这个大棒来威胁，所以要这个把所有可能他认为对他产生威胁的个人、群体，还有一些行动，无论是网上的还是网下的，都消灭在萌芽状态。
对，
这个是他的维稳思路。所以最近他一直讲，就是要底线思维，维稳底线思维，就是说没有什么是小事。你不要认为这个他们这个聚会下是一个小事，它不是小事，它会酿成一个大的这个全国性的事件，这是他们的维稳思维。
嗯，
那这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习近平的确大权在握，危机四伏，啊，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尤其是在去年啊前年的三月份，习近平修宪以后，这对习近平的反对不仅仅是存在于民间。也更存在于党内，
对，
所以呢，他第一个要务，习近平就是维持自己的政权，维持自己的权力稳定，然后第二是共产党的政权的稳定。
嗯，
那么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稳定，你就不能有反对声音，因为什么？他知道大家不喜欢他，不喜欢呢，但是你形成不了力量，我不能给你形成力量的机会，所以任何一个空间都有可能会形成反习集结的一个机会，所以他给你打压。的非常死，这说明他自己呢仍然是没有安全的那个
安全感，
没有
安
全感，还是缺乏安全感，是一种这个对权力的失去权力的恐惧中。
嗯，
那么当然对整个共产党的政权，我想在这么多年下来了，大家对共产党的认识，习近平一旦真的是这个权力出现了问题，我觉得中国的公民会不会让共产党再会有另外的机会的？所以呢，是习近平的权力可能和共产党的权力稳定可能是一件事情。所以呢，他就非常的这个强大，也非常的脆弱。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行为就是非常激烈、非常过度的，就是用挥舞大棒消灭的萌芽状态。
嗯，好的，陈奎德先生，我想请您就刚才雅学提到的这个，就是说。公民社会的缺乏或者公民社会空间缩到零哈，对于中国社会长远的一个影响，就是说如果有社会危机，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公民社会它是一个起到一个减压阀的这个它有一些比如说民间的抗议或者抗争，它实际上对民间的这个怒气的发泄是有一定作用的，但是现在完全没有这个空间。刚才雅学提到这个脆断的这个概念，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对于这种公民空间的完全紧缩，我们知道很多的民主就是这个以前的这个专制社会，哪怕实现民主以后，但是因为公民社会的缺乏，它社会是陷于混乱，那个混乱和失序的情况。所以如果没有中国的公民社会，那么对于中国未来的前景意味着什么？听听您的分析。
是没有公民社会，大家就很清楚，这个社会就是一片废墟。如果是即使是政权垮台了，那么这个社会都面临着一个没有组织化的，没有一个机构来个接管这个社会的一个混乱的状况，这个是大家都很担心的。刚才前面两位都讲到了，实际上我想正就是说现在有把所有的罪名走向三边化，
我坐下来，对，
颠覆国家政权这样一个走向，这和前一段时间是刚好相反的。大家知道，就是刚才建杰讲，实际上和过去中共这一段时间以来，包括在于习近平之前都是相反的，就是说过去是把政治罪名政治化的这个行动把它形式化，就因为怕国际舆论，当时还害怕国际舆论对他，就因此人们有了不同的政治意见提出来，或者是怎么样，有聚会有什么，都把说成是群星闹事啊，说成是什么经济要求啊，说成是这个那个，总之把 政治诉求把它化为某种形式的诉求，一般的社会的一般的要求，是以简单国际社会对这个政权的这个残酷性的看法，同时也是化解社会戾气，就是化解社会那种暴力之气的一个很，我想还是应该有点作用的东西。但是他现在恰恰相反，他把所有的包括你宗教活动，包括你经济活动要求，包括你聚会平常的一个聚会，他都看成是一个政治活动，看成是全国性的，甚至是看成是个政治活动，他就把这个所有的就高升一级，而且就也就是说他要用最严厉的手段来把所有的行动，只要是和中国共产党的体制内的命令式的发布的行动不一致的，或者说不是他发布的行动，全部要消灭掉。他最终要先想建立这样一个目标，类似于毛泽东包括文革式的这样一个趋向，我想这是他的目标。但是我不觉得他有这个力量会达到这一点上，国际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嗯，
什么一般来说大家都说中国的事情要中国解决，
我想再说几句话。
嗯，好的。
但是国际社会如果没有重大压力，包括过去要把政治行动民间化，是形式化，他也是考虑国际上的因素。现在他们在国际上说的一套话和在国内的镇压完全是两套话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行动如果是暴露在国际社会之间，加大他的压力，他现在我们都看得出来他实际上是受不住这个压力的，他对这个压力看的是前去后攻的这样一个方式。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是民间社会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
在我看来，
雅学好像对这个话题有什么要补充的。
对对对，我不是要补充，因为那个现在这个因为案件不明，然后各种报道呢也难以及时的把所知道的信息补充下来，所以我想利用美国之音这个平台讲两个事情，从我们两位大的论述回到比较案件具体的哈。一个呢是昨天北京时间昨天哈，山东警方第二次搜查了山东张忠顺的家。据他的女儿在推特上发出来的消息，就是他们在他的家里引号搜索出来这个245发子弹，然后他的女儿说：“我们家怎么可能拥有这样的东西？你们这就是栽赃。”所以现在呢，就是这个表现。我们记得这个张宝成也是一个新公民运动的成员，他5月份的时候被抓的时候，警方也是号称。现在没有下文了哈，也是号称说他非法持有武器，这似乎代表这个非常令人忧虑，就似乎中共现在在发明用新的类似栽赃这样的手法去发明新的罪名，那发明新的罪名只能是说，第一掩盖他当局本身的不合法性，抓捕公民的不合法性，第二就是说去给他们加重罪名，重判哈，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及时的去披露信息，去谴责，这是第一。第二呢，就说，这些朋友们的聚会，平常就很熟悉的朋友，多年熟悉的新朋好友聚会哈，即使是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们具体讨论了什么，做了什么。即使他们在一起议论国家大政，这没有任何不合法的地方，这是完完全全合法，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事情。
对，
公民可以在饭桌旁议政，也可以在自己的本子里议政，也可以聚在一起议政，所有这些是中国的宪法这种公民集会自由所保证的。不要说20来个人，200个人聚会也是合法的。中国哪里写着不能聚会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外面的，我本人至少我比较密切关注的，就是说中共他如何制造罪名、制造证据，去给这些人栽赃陷害，这个过程是我们需要非常警惕、及时揭露的。 谢谢。
嗯，好，雅学，你这个说的非常重要。建立，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雅学讲的非常好。今天早晨我也是看到了这个那一则消息，
嗯，
就是在烟台对这个张忠顺的家里进行了这个
搜出几百发子弹这个事，
子弹这件事情，
对。
好像说是400发，刚才那个雅学讲是250发，但这个数字不是很重要，反正是大批量的子弹在他家里给这个搜查出来了。那我需要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了解新公民运动，
对，
如果这次抓捕和新公民运动有关系，或者是对新公民运动打压的一种延续的话，那新公民运动是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啊，
对，
一直是倡导非暴力的方式，
而且他们一个主要诉求就是要求官员公布财产。
公布财产，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中国官方自己也在考虑。
教育平权，而且它主要的更大的一部分力量是用在刚才前两位都讲了，用在培育中国的公民社会。
对，
就是说，虽然现在中国没有公民社会，我们要把它有公民社会当做一种事实，去努力地去做一个公民，然后培育一个公民社会，使得中国在变革的过程中不至于出现一个相当长期的一种这个混乱的一个状态。这个是它是这么样一个群体组织，怎么可能会藏枪？怎么可能会有子弹？这是可能是一种新的模式。
而且我们知道，在中国这个环境，我们在中国待过的人都知道，那要藏武器、枪、子弹，那简直几乎
是
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说，这是一种新的栽赃的一种模式。
对，好，最后因为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请几位呢，就是就这个话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都谈一下。先请陈国德先生来谈，就是也因为刚才您提到这个国际压力对于中国改善人权状况的重要性，你觉得2020年美中关系里面这个人权问题会不会再度像以前一样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我想还是会，
以前没成为议题，
也不一定是说是在我们现在在2019年。发生的一些事情，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香港问题，包括很多问题，都香港问题还会继续走下去，而且会出现一些我们大家都预料不到的一些情况。
嗯，
另外更主要的是在其他方面，就是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的，也就是说中共还想不到的，现在人权问题开始进入热点以后，中共他就开始要千方百计的堵住人权问题的各个缺口、各个萌芽状态。这个是中共一贯精于做这件事情的，但是我们可就恰恰在他根本没有想到的其他领域，包括经济领域，包括其他的，包括外交领域，或者是说包括其他诸如此类的社会上其他的我们完全不知道的一个黑天鹅就飞出来了。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不光要关注到延续从2019年延续下来到2020年可能发生的事件，而2020年我们要有更多的创意，或者说不是有更多民间，它显然会有更多的创意。我也注意到了中国国内的老百姓，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现在大家说话和过去一年、过去两年是有点不大一样了，都纷纷的最中心的词汇就是不要害怕，不要恐惧，我们要站出来。包括我最近也发表了，郑也夫先生叫官员公示财产，明知道丁家喜他们很多人都是因为公布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而被抓进去的，但是仍然要写出来，仍然要把自己的政治命题提出来。而且现在在目前的这个进行下，现在当局也某种意义上对这些人也无可奈何。所以说这个状况，这个基本的趋势，也就是这个刚才埋到这里已经如此多大家看不到，在任何一点都可能在2020年出现非常重要的我们根本预料不到的大的黑天鹅事件。我的看法是这样。
好的，雅学，你对这个话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想陈老师说的非常好哈，谢谢。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是一个常年住在海外的人，那我很难，我经常跟自己说，你不要自己瞎去评估国内的心态状态，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哈。对，这就是事实，就不知不能去瞎猜。但是最近我见到了一些来自国内的人，就不是我们这个圈子里，比方说很成功的商人呢、啊、就是知识分子啊，这些普通人呢、啊、就是见到就是完全普通的人哈。我的感觉就是我非常惊讶，就是说他们极度厌倦，对习近平的政治极度，政治与管理国家的方式 我说的这些人都未必离政治有多近哈，就是不是直接去参与关心政治的人，他们感到非常非常的压抑、厌倦，对习近平非常讨厌。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你。中国的这个审查网上审言论审查很紧哈，但是有一个现象我注意到，你比方说国家，比方说新华社发了一篇文章，人民日报发了一篇文章，或者哪个报纸发了一篇文章，你到下面去看评论，就是在那个审查到来之前的那个时间差，那个下面那个评论几乎清一色，在五毛到来前，在审查到来前清一色是反对嘲笑。所以我觉得这个力量是这种因素是已经在那儿了，就等着，就是会有一个时机会爆发出来。我想，
好的，杨建立先生，一分钟的时间。
好，我觉得这个维稳，在胡温后期的时候，我们还知道他的预算，现在连预算都不知道了。那时候说预算超过了国防预算，现在这个预算恐怕会更大，所以香港维稳。实际上我们只看到打压的部分，实际上也要用钱，
对，
要去这个讨好要去这个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创造香港的所谓的经济繁荣。在新疆我们看到了集中营的部分，但是另外一部分也是要用钱的，
对，
要去赎买那个西藏等等这些地方，包括现在对公民社会的这种打压都是需要财政这个支出的。那你要把中共比作是一个恶鸟的话，它的维稳是两个爪子，这个爪子是越来越重越来越大，但是它的翅膀是它的经济能力现在越来越弱。我想刚才雅学所说的那个点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就会爆发。
好的，观众朋友，这部分的这个讨论呢，有非常多的网友评论哈。那么，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选择几个。那么，一个是叫鱼次郎的网友，他说：“1984老大哥看着你的监控环境已经在中国实现。”他说：“这种反人性、反人权的统治手法，只有中共才做得出来。”他说：“他们的抓捕意见领袖的手法比北韩更凶残。”那么还有一位姓陈，叫陈国清的一位网友，他说：“大清灭亡前，大清对反抗者。”凌迟处死，但是大清呢还是被灭亡了。他说历史的这个脚步呢谁也无法阻挡，民主这个东西要么你乖乖的打开门请他进来，要么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破门而入。还有一位叫客串的网友，他说中国皇权奴才文化不同于东欧文化，内部危机是无法动摇中国的专制政权的，大饥荒饿死4000万人，他说都是无声无息的，所以要命的危机只有来自外部，明朝亡于满清蒙古，满清亡于八国联军，民国亡于苏联。最后我们再引用一位叫吕卓的一位网友，他说中国共产党总是说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集中力量就是一种财富的再分配，有再分配就有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到最后没有办成大事，办了多少大事也是不知道的，力量就是集中给中共了。而这样所谓的体制优势口号一直在教科书中给我们洗脑，他说希望大家早日醒来，抵制中共的集中力量。好，有关中国大陆的年底大抓捕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感谢英文网站改变中国的主编曹雅学女士参加这次讨论。接下来我们要谈谈美中港三地领导人发表新年致辞各自有何看点，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这个翅膀爪子这个太轻了，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
视，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欢迎回到1月3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新年伊始，中港台三地领导人都发表新年致辞，引起各方的解读。习近平全文报喜不报忧，只字不提经济下滑、美中紧张和台湾两个字，其自信有无足够的底气支撑？面对百万港人走上街头以抗议迎接新年，林郑月娥的讲话是否流露了对过去一年执政失误的悔意？ 台湾大选逼近，民意领先的蔡英文强调威权与民主无法共存于一国，是否预示着海峡两岸关系将进一步疏离？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参加这部分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北京独立时评人士吴强先生，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网上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那么首先我想请吴强先生给我们点评一下，你认为习近平新年致辞的这个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习近平这次新年讲话是他的第七个元旦讲话。那么第七个元旦讲话，说实话总体的结构风格跟过去几次差不多，但是相比过去几年以及在今年的形势下，确实是有一些非常鲜明的特点。这个鲜明特点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个报喜不报忧，它基本上是在用一些片段非常碎片化的一些所谓的发展，比如说包括嫦娥登月，这个武器商用，诸如此类的，以及这个他惦记着一些比如说福建寿陵县、云南独山、独龙族等等等等，用这样一些非常碎片的个案化的一些案例来堆砌他的过去一年的执政的成就。那么回避中美贸易战，回避你们刚才也讨论的比如说潜在的或者说已经到来的大规模的失业的问题、经济下滑的问题，所有结构性的问题都在避开。换句话说，他是用非常感性的语言，试图用一种罗斯福式的炉边谈话的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在跟民众做一个讲话。那这个讲话，我要承认他语言风格是非常口语化的、非常感性的，有相当的迷惑性，这是不能否认的，也是他个人。虽然这稿子肯定不他写，但是这个总体的讲话风格是非常的有他个人的执政特点的，就是这种强调这种感性的色彩，
对，
非常的有感情的因素在里头，完全没有任何的伦理的结构的，以及对危机或者说甚至一些更积极的长期的一些展望解决其实都没有。所以它不像一个述职报告，也不像一个新年报告，更像是一个中国少有的一个政治公开对话当中的一个安抚性的一个讲话。那么问题都被忽略掉了。那么唯一值得看点的，我真正在这些碎片式的语言当中，非常口水式的口炮式语言当中，我们能看到香港问题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两句话。
对不起，吴强先生断掉了，正好说到香港问题。那么我想听听建立你对这个习近平的新年致辞有什么观察？
我同意刚才吴强先生分析的那个技术层次的，就是说他一改以前意识形态的那个僵硬的那种讲话方式，改成了个娓娓道来的。
对对对对，感性的。
这个我估计他的公关的顾问给他这个提了建议，他可能接受了。这个讲话呢，要是他是面对全国，也面对全世界的，是完全公开的，说改变一种风格，它没有意识形态的斗争意识在这里边，
对对对，
然后就讲来，但是呢，可以用关键词对他的讲话是什么？除了这个刚才讲的技术问题，就是回避一个真实的中国，同时回避台湾，回避一个真实的中国，我们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他向来都是回避一个真实的中国。这次在新年贺词中首次不提台湾，
对，
这个是我觉得是最大看点，我觉得他是在回避台湾问题。这个你揣摩他的立场，你可以这个感觉到，就是说他不好说话，因为按照他的政治正确，他必须强硬，他强硬了等于替这个蔡英文这个拉选票，
对，
是有人已经讲他是超级助选员，
对，
那如果他不按照他政治正确讲软的话，那又不行，
对，
就不符合政治正确，所以干脆不讲。这个也是他的这次的一个最大看点。因为什么呢？这个他是可以不讲的，说这个独裁者是可以回避问题的，所以他是两大回避，一个是回避中国现实，一个是回避台湾。
好的，陈奎德先生，您的观察。
我想我有两点观察。第一个就是说，我回顾中国共产党建政七十年来，我发现一个最基本的规律，就是最高领袖或者是说人民日报社论或者是说中央电视台的社论等等，凡是出现了 非常热情洋溢的莺歌燕舞的形势一片大好，流水潺潺，这种声音占着非常高的主调，那么这个时代就是他统治时期最黑暗的时代。毛泽东时代时候这样，就是到了最快大饥荒过后，那个毛泽东就知道是莺歌燕舞更有流水潺潺，高路入云端等等，高调的不得了的，这个说的非常好的，因为那个时候是这个社会最黑暗的时候，而反而是谈到了一些现实问题，例如像到了邓小平接手以后，后来谈到要实事求是，强调实事求是，要强调过去也有些问题，所以稍微面对一点现实的时候，在比较相对而言是比较温和的时代了，比较缓和的时代，与民休息的时代。所以说历史学家以后如果是来观察中国社会有这70年，1949年以来70年，他会发现如果说从所有读他们的所有的官方文件，这时候真是好的不得了了，完全是天堂式的这个社会。他根本不知道中间发生了天灾，就是饿死几千万人，天文化革命等等等等，我们在众所周知的这些重大的人类历史上的罕见的灾难。习近平也是2019年明明是他遭到了巨大的挫败，香港问题，例如香港他要送中，后来完全撤回送中，还是已经变成了反中共的一个大的示威游行，大的一个民间抗议，到现在还没结束。台湾问题也是他完全使得他所支持的那些派别完全失败了，基本上大家可以判断大选他们会失败的，原来的判断是相反的。香港的选举也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所有的包括和美国的贸易战更是前去后宫搞成这个样子，最后还不得不加签存下之盟，发生了如此重大的这么多，用他们来说他都说是黑天鹅事件，但是只字不提这个，而且一味的就我觉得他那个文件就像中学生作文一样，就像唱一个颂歌，在唱一些没有完全逻辑的这个深藏于其中的，完全是一种恐惧感，只能说它是一种恐惧感，才造成了一篇中学生的作文。
好的。吴强先生，您刚才因为断掉了，您是正好要提到香港部分。我们知道，现在有些分析人士认为，就是习近平在讲话里面有关香港的那一段呢，显示了这个习近平在香港立场上有所退让。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赞成这个观察？
至少这种新年讲话上面可以看出来是似乎是想求得某一种共识，某一种温和，这是。至少比如说我在 VOA 的节目以及我们 VOA 过去半年以来一直对香港问题的跟踪评论以来，我们一直反复讲，我个人也在写评论说，习近平其实解决香港问题最好方式就是他直接对香港人民喊话或者说对话。林郑月娥没有对话能力，那他应该作为一个国家元首有担当和香港人民做对话，这是他的人民主义，他强调这个所谓人民主体性、人民路线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现在他无论如何，他在新年讲话当中提到了这么一点，但是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他在整个讲话当中前面部分用了很多我，有一种数值性的，有一种国家元首的一种主体性。我们知道这是在中国官员当中是很少的，只有毛泽东时代才会这么做，大谈我。那他这次也谈了很多我，但是在谈到香港问题的时候他没有用我，他避开了，他只是说真诚期望不啦不啦不啦，很有意思。他似乎在这个问题上，他在香港问题上 我相信跟前面大量用我，在香港问题上他又调门又缓和，但是又避开使用我，表明他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这种退让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姿态性的退让，也就是说他不想说我真诚期望香港保持稳定安居乐业，而是真诚期望。那这到底是谁真诚期望呢？很有意思，所以他这个时候是有一点悬置责任的问题。那么在这一场讲不代表对香港的态度有实质性的变化。这是一个最有趣的。
杨建立先生好像对这个有什么观察？
对，我不觉得他在香港问题上有什么退让。刚才吴强先生的观察，包括习近平的用字，和刚才他说讲的那个非意识形态的话的那种柔性的这个新年贺词，这都是对的。 我觉得肯定是一个公关团队给他这个做功课，
嗯，
而且他接受公关团队的建议，包括用我，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对，
用我是非常个人化、非常亲切化的。你比如说本人，这就显得很牛啊，
对，
我就很谦虚说。竞品啊，这个也显得非常的这个不舒服，
疏远
啊，疏远。但是说我这个就非常亲近。好，这些都可能是技术上的改变，但是我要指出另外一个事实，在他发表新年贺词的头一天晚上，12月31号的，就是2019年的，在政协的茶话会上有个讲话，大家去看一看。那个讲话的调子和这个就不一样了，那个是内部讲话，
嗯，
那个可能公安团队没给他做功课，
嗯，
啊，那他就把他真实想法讲出来了，在最后一段要善于斗争，敢于斗争，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没什么悬念，习近平执政这么多年了，他只不过是公关上的技巧上的一点改变，
嗯，
应该说对于香港没有什么改变，
嗯，
他的想法。
好的，嗯，好，我想我们来谈一下蔡英文的这个讲话，因为陈贵德先生，习近平在这个讲话里面，他提到这个澳门的成功经验显示，一国两制行得通，得人心。所以呢，他说我们这个一国两制要继续推行。那么蔡英文好像是在回应习近平，他在他的讲话里面强调，他的威权和民主是不可能共存于一国。我们大家都知道台湾大选逼近啊，下个星期，那么蔡英文现在处于遥遥领先的情况，你觉得蔡英文这个表态是不是预示着海峡两岸关系会进一步的疏离？您的看法是什么？
当然也是很显然的，我觉得基本上如果没有重大的意外出现的话，蔡英文政府是会连任的，而这回连任，他会面临着这个习近平刚才说的这样一种强硬的态度，所谓要斗争，和他本身要如何自处，包括和美国的关系。我想蔡英文政府如果当选以后，恐怕会有进一步的和美国的关系的发展，而和中共的越来越疏远，这个是毫无疑问的。习近平那个讲话，他提澳门，好像觉得澳门就表示了一国两制是可行的。这个中间就是中国人最典型的，只谈你走五关斩六将，而不谈你走麦城。而2019年最大的当然不是什么澳门，澳门你还没有做出成绩来呢。澳门这么小个地方，只有香港的1/10的人口，香港的问题你怎么样？香港的问题你。做的怎么样？你最后的成果是怎么样？是不是一国两制行通了？台湾的问题，台湾人对一国两制怎么样？你这么最重大的这些问题你都不提，本来一国两制就是为台湾为香港设立的，你都不提，你提一个澳门这个已经早就被你乖乖的收复的一个很小的地方来作为一国两制，而且澳门这个两制究竟是两制还是慢慢已经变成了一制了，都很难说。所以他这种是完全回避问题，就回避矛盾的一个说法。而我觉得2020年海峡两岸的关系肯定要进一步梳理，这中间呢就涉及到过去一直在传言的所谓的习近平2021年要解决台湾问题。我看现在看来他不提台湾问题，也就是说恐怕他已经完全知道他2021年要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希望是会彻底落空了。
好的，嗯，我想现在听听您的观察。对于我们知道，尤其是现在，美国的这个主流媒体或者西方的主流媒体已经在分析，如果蔡英文当选，可能对东亚的局势，尤其是美中台三方的关系，可能会形成一些非常大的影响。想听听您的简短的一个分析，请简短一些，我们时间不多了。
好的，我相信不会有很大的冲击，至少是对现状的巩固。那么巩固现状对于西方社会对民主共同体来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一个民主的捍卫。这个捍卫是有相当高的象征意义。换句话说，蔡英文的连任的政权是有很强的。
吴强先生又断掉了。那么，请杨建立先生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大概他当选以后啊，会有一个文攻武赫的高峰，
对，
但过了以后会趋于这个像以前一样恢复常态。那你还能够做什么？我相信中共包括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心里已经大概明白了，他们永远失去了台湾，已经永远失去了台湾，
嗯，
就是至少在他的任内不可能解决台湾问题了。那么除非你铤而走险，但是你要面对着国际社会，这个是 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内部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打压公民社会，但是对外它的灵活性非常强，他不敢和美国打一场冷战，这是我的结论。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心里已经明白了，至少在他任内很难解决问题，甚至中共永远的失去了台湾，他心里是非常明白的。
好，最后一项我们再来点评一下香港。那么陈贵德先生，我们知道香港在新年百万市民走上街头以抗议来迎接这个新年，而且当天呢有几百人被捕。那么有人认为呢，这个林郑月娥的新年讲话对过去一年的局势呢表现了一定的悔意，有人甚至称他这个讲话是在背锅哈，为北京。那么你觉得在民意支持如此低下这个情况下，你对于这个香港的局势，尤其是林郑月娥这个特首的政治前途，您是怎么看的？
我对他的政治前途不看好，但是现在北京是不让他下来，现在北京的政治利益，他从各方面分析找不到另外一个可以替代的人选。但是从林郑月娥大家众所周知的，他是作为北京的代理人或者说这出现，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他也不是说是100%的作为北京代理人，他还确实他还意识到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他是香港的特首，他某种意义上你起码不能做得太过分的，也就是说他不可能100%的来表现出他是北京的完全的所有的言听计从的执行者，所以说他在某种意义上在2020年恐怕也会做一些动作，而且对他来说最大的政治利益上是他如何体面的下台，这是最大的政治利益。所以说他在某些方面也可能是不会完全按照北京做，所以就香港问题还有2020年可能还面临一个某种摊牌的危险。
好的，最后我请吴强先生和杨建立先生分别用1分钟的时间来谈一下对香港的这个林郑月娥讲话的观察。吴强先生。
林郑月娥在讲话，当然相比过去所有的这个半年以来讲话，是一个对他个人命运的一个反应，是一个悲鸣，快下台了。我个人认为，我们一直在施加压力，他快下台了。北京是在准备撤换，那么他应该是预感到自己这么一个结局，那么试图做一些稍微的缓和你个人命运的一。
好的，吴强先生，好，那边又出了一点问题。那么杨建立先生，2分钟的时间，你有。
好，这个林郑月娥的这个新年，他是做了个片子，不仅是他自己，而且包括他的各部门的首长和他一起都说了几句话。我接着关键词仍然是回避，虽然他讲了我要负责任，但是负什么责任呢？你回避，那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是不可能回避的。
对，
因为他演讲的时候外面还有100万人在游行，
对，
他怎么能够回避呢？所以他仍然是回避。我对他的这个影片非常的厌恶，就是他继续回避香港人民的声音，提出的五大诉求不给正面的回应，所以呢我觉得他仍然在回避，他关键词回避。那么刚我们一直都没有谈蔡英文的新年献词，新年献词我叫半回避。为什么叫半回避呢？这全是关键词的回避啊。为什么叫半回避？今年的台湾大选是可能是最不需要谈国内问题的，
对，
因为两岸的问题成为一个焦点，
对
啊，而且它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所以蔡英文当选基本上没有什么悬念。但是这一部分呢我不是很关注，因为吵得很多，大家都在讨论非常详细了。
对，
我更重的是看他国内的那部分的论述，对他国内那部分的论述实际上我有很大的担忧的。因为什么？他上台以后，我到台湾几次和私下也这个他的一些顾问还有他幕僚还有一些智库都做过这个讨论，我的一个最大担忧就是台湾的经济走左倾的路线。
哦，是
啊，就是说福利国，走这条路线，因为台湾的经济需要重振，需要吸引自己的资金从中国大陆回来，需要吸引外资进来。如果你走这个左倾的这个经济路线的话，会使得这个投资这个经济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对，
但是这个从他今年的新年这个讲话里边非常明确地暴露出他仍然是走这个福利国的道路，所以他有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这个受到政府照顾的人群应该越来越多。那你这句话是有一段大家去看看啊，不要因为大家都关注两岸了没注意看这一段，实际上呢他这是错误的概念啊。一个好的国家领导人应该让经济发展 足够的发达，使得政府照顾的越来越少，
对，
这才是成功的。所以我认为其他我不担心，我对中台湾的经济路线是有一点担忧的。
嗯，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杨建立、吴强以及陈贵德先生的这个精彩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